给无趣生活开有趣新孔，这里是陪你解锁新成就的生活玩家第二季。大家好，我是舒月。
我整个世界都是你。
给无趣生活造有趣新孔，
这里是每期陪你解锁新成就的生活玩家第二季。我是猫君，
我是刚做完核酸检测的雨涵。让我们欢迎本期的黑马玩家魔都绿柱微酱。
Hello， 大家好，我是目前隔离了79天，做了41次核酸，无数次抗原的魔都土著加目前关门不歇业的专职律师小薇。
说到这个核酸检测啊，我真的是最近感触颇深。这一段时间我是每天都收到那个社区发的那个核酸检测通知，每天都核酸，每天都核酸，我就发现很多人他们就在抱怨自己的生活日常，说自己每天在解锁不同的模式。不知道你们现在每天日常也是这样吗？
我也还是每日一测，天天核酸。
啊，微酱呢？
上海这边目前也是还没有解封。
哦，因为前两天我看是某个 UP 主吧，他在直播的时候说他们那个小区已经开始有那么2-3个小时可以自由外出的时间了。你那边还是就是管控区的情况是吗？
也许是可以去抽那个超市邀请函，然后隔个2-3天可以去一趟超市，这样活动一下，但是还没有到2-3个小时的放风日常的状态。
我特别想问微酱，我也是很关心，就是是不是就是 OL Olay 什么的，是不是都在开，然后外卖也可以就是正常的点到？
这肯定是分区的，不一定是所有上海都是一个情况。就目前我们的话，如果要点外卖的话，也是要看品类的，有一些能够点得到，像奶茶这种属于点不到的。而且我们现在的外卖配送费基本上都是20块起。
哦，这个是真的是
离谱，
很离谱，很意想不到。我最近这几天我在北京的群里，就是我自己社区核酸群里，有人抱怨自己的工作情况，就有点类似于网上网传那种天选打工人模式。
嗯，怎么说？
他是说自己的工作地点没有管控，然后呢居住地点也没有管控，公共交通呢却是全封闭的，他自己不生病也没弹窗，凌晨6点排队核酸完就得拼了命的等着自己心爱自行车，希望一路不会堵车到达10公里以外的公司上下班。所以想借这个事儿，想问一下这个微酱还有猫君，你们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天选打工人模式，还是居家隔离办公模式？
我先说，首先上海这边的话，目前大部分的律所都是属于居家办公的状态，所以像我之前的自我介绍一样，我们大部分这个行业都在关门不歇业的状态下，就是基本能线上办公的都线上，然后基本也不需要去律所敲章或者走什么流程，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去开庭，离不开上海，上海的法院也不怎么开门现在，所以就基本上是居家隔离的模式。
哦，就
那猫君呢？
我前一阵一直在居家隔离，然后现在我要每天住在单位了，我的工作居家是做不了的，所以就为了工作我还是先决定住到单位。
其实之前我有听说这个猫君居家生活的情况下每天都安排的很满，学习 PS 又学习 AE， 还天天跟我晒那种花儿。
因为我是个闲不下来的人，所以这段时间我下了 PS 和 AE 的大礼包丰富一下自己，然后还买了很多的画画。最近芍药季我还买了很多的芍药，然后我发现了一个还比较有趣的事情，我把它叫做芍药效应。
嗯，
这个芍药居我听说过啊，这个口红效应我也听说过，您这儿哪来的这个芍药效应啊？
口红效应就是指因经济萧条而导致口红热卖的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也叫做低价产品偏爱趋势。
就是贪小便宜爱囤货，对不对？
不，你这个理解就片面了，我给你来讲讲哈。在美国，人们认为口红是一种比较廉价的奢侈品，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有强烈的消费欲望，所以转而为购买一种比较廉价的奢侈品。口红作为一种比较廉价的非必要品，会可以让消费者起到一种安慰的作用，尤其是当 柔软丰润的口红接触到嘴唇的那一刻，并且口红涂上口红心情也会很好啊。再有就是经济衰退确实会让人们的消费能力降低，买不起昂贵的包包啊这些，反而手中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闲钱，可以去买一点口红啊，这样很便宜的东西，但又可以增加生活幸福感。
你讲的是口红效应我算理解了，但这些跟芍药有什么关系啊？
这不是因为最近疫情常态化吗，每天都需要戴口罩，所以我就发现口红这个意象现在已经变成了鲜花，鲜花姹紫嫣红，美好而具有生命力，并且价格也不贵，在盒马啊或者其他生鲜超市都能订到，并且他们会散发出迷人的香气呀，会有那么一刻感觉自己没有被疫情笼罩，而且在家待久了总是想亲近一下大自然的呀。
我刚刚在这个美团买菜还有一些外卖上面有查到，在北京这边有那种玫瑰、康乃馨、向日葵的这样一个鲜花盲盒啊，一束只要17元，我不知道有多少支，但如果这个购买的话，我感觉心情也是会变好的。那微酱在上海那边有没有买到一些商品，或者说在每一天配送的物资当中有没有这种鲜花啊，或者是一些在你看来比较能增强你生活幸福感的东西
啊？首先如果你们的购买渠道是盒马的话，我们这儿的盒马应该是从疫情以来就一直是购叫什么运力不足状态。然后我上一次看到38妇女节还有母亲节的时候，它上架的也是鲜花盲盒，是99块钱起，而且还抢不到，所以就是非必要不够花，买不起。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就属于看着别人的花馋一馋，然后自己家里面的花呢也开了，就有一个我妈种了一个花叫什么铁爪虎皮什么什么什么，开了一个小黄花海棠，铁爪虎皮秋海棠啊，然后自己就没有这个闲钱再去购买鲜花陶冶情操了。对我来讲现在每天就是以吃为天。
刚才有聊到这个鲜花，说家里养的这个芍药，
我养的是秋海棠
啊，秋海棠sorry
还行，就是属于开花了拍两张。
嗯，
然后自己呢主要现在如果是网购的话也没有太多的是就是怎么说呢闲情去看陶冶情操类的，主要还是看一些团购的食材之类的。然后应该是非必要不敢团，非必要不敢买。因为物价太贵了，真的，我们这边送一趟价格还蛮高的。而且之前的话听你们节目说过关于理性消费的主题啊，这次正好也疫情，所以制定了一个像挑战一样绝对不冲动消费的这个挑战，而且我自己还列了一个黑名单啊，之后可以提供给大家，提供
blacklist。那在说明这个黑名单之前，我们先来揭晓一下本期生活玩家的互动话题，就是能带给我居家幸福感的生活好物。
猫君在这里友情提醒，如果你喜欢本栏目并且不想错过我们的精彩内容，那就立刻搜索生活玩家，点击收听并订阅，在本期开播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故事。
那我们的节目组会选出积极参与互动的网友，解锁我们精心准备的神秘礼品，期待你的参与哦。
在等待大家回复之前，我特别想问雨涵和微酱，最近有没有为自己买过一些商品呢？
我就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电子的那个测温计，还有这个零糖饼干，就是奥利奥现在出了一款就是零糖还有那个带膳食纤维的那种饼干，然后我就把它打碎和酸奶搅在一起，准备冻一个这个酸奶块，然后自己在家炎炎夏天就坐着吃。然后而且吃这种东西还特别容易这个塞牙嘛，所以我就买了一些消炎的漱口水。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平时会不会在直播带货的那种直播间里买那种低超低价的商品。
会买
啊，
薅羊毛。
薅羊毛，对。我有一次是看一个抖音直播，我用这个好像是1毛钱购买那种遮瑕乳，然后提升肤色那种遮瑕乳，然后我好像就涂了一次，然后我身边的朋友说你脸就跟刷了白漆一样。
下手太狠了你。
对，有可能是下手太狠了。
那这个微酱你有 最近买过什么商品没有？像我这种直播带货偶尔被坑的主，有没有这种经历呢？
首先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抢到一毛钱就能抢到的，你的手速一定很惊人。像我这种手速慢的我就不行，永远抢不到这种非常非常划算的羊毛。我觉得我抢到9.9块的酒精喷雾已经很了不起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说直播现在抢东西之类的，我现在淘宝上面基本上抢到的东西有90%都没发货。然后直播间的话有一些是直接不能够买的，因为它不在这个配送的区的那个地址里面。京东的话我当时4月份的时候跟你说大概买了个7-8件，到现在还有2-3件没到。所以就从购物的战利品的角度来讲叫惨败。
主要是没有收到货就
是。是的，而且有些东西你拍下了之后发现团购也可以买到，然后呢到货的速度更快，价格更优惠，你就会去退货退款。退货退不了，退款。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没有很好的去网购。然后我自己感觉我倒是在这段时间把这个剁手的习惯给稍微控制了一下。然后正好马上也要618了吧，所以我给自己列了几个就是绝对不要冲动消费的名单。
这个洗耳恭听，咱们大家笔记记起来哈。
首先比如像小姑娘平常比较喜欢买的口红眼影绝对绝对不买，因为这个3-5年的保质期，小姑娘30岁往后又要准备结婚备孕的话，她的这个保质期要么就是07前让你给你的闺蜜继承，要么就是一次性处理掉，所以非常非常的性价比低。然后我那2抽屉的口红到现在也没有派上用场，都没有办法拍彩妆测评，因为在外面的话你会愿意化妆，在家里你是根本不高兴碰这些东西的，所以又占地方，使用率又低。
对，而且最近就是大家都哪怕是出门也是这个戴口罩嘛，所以很多我认识的一些这个小姐妹，她们都是只画上半张脸，然后下半张脸不画，一直戴口罩，而且现在又不能堂食嘛，所以就干脆
不画了。而且我觉得做核酸她不配我去换隐形眼镜。
万一碰见帅哥呢？
不可能，斩钉截铁，不可能。
接着说。
然后这个是彩妆类的。然后接下来的话我是感觉在疫情期间会很想冲动消费的去买睡衣，但是呢结果发现也根本没有这个刚需，因为你在家里面睡衣也不会给人看，然后呢就穿之前的就外出的 T 恤或者是去年的睡衣就够了，你没有必要去添置新的衣服。
对对对，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买过，
我今年也很少买衣服，但是我这两天就非常非常喜欢买山姆的那个巨大包装的零食。我觉得买那些巨大包装的零食，就是比如好几斤装的蛋糕，好几斤装的饼干，感觉就很有幸福感，就很有满足感，甚至很踏实，对，很有安全感。我觉得啊，我真的是很，我觉得很受不了，就是家里刚被封那一阵儿，然后就是。我能理解微笑那种感觉，就是刚被封那一阵就要数着东西过日子的那种感觉，我都特别忍受不了，我就之后就真的是报复性的补回来，家里现在有一个角落堆的都是巨大型号的零食，那种就是那种几斤装的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最大号包装的蓝罐曲奇，然后还有山姆里的那个。就是80小包一大包那种大型的饼干，然后还有苏打饼干、芝士蛋糕可以冻起来的，我都会买好几盒冻在冰箱里。其实618我都在想要不要换一个大冰箱，
团购冰柜。
团购冰柜，团购这个冰柜在不在你的黑名单里头？
这个不算不算，就是如果说我还有机会上这辆车，我会上车。
那微酱还有哪些就是口红啊，包括这个日常这个美妆以外，还有什么你觉得最好不要在这最近这个618冲动购买的东西？
接下来就不是某一个品类项了，应该是关于价格项的了。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情况下，大家都是价格敏感型消费者，就是你想囤，但你要比比价格。像之前我很想问一下猫君，就你说你在盒马，不是 Costco， 还有山姆之类的，就是买大批量的这种小零食，那你的这个价位是在正常价位买的吗？
哦，我给你看一下。嗯，
因为上海现在如果要团山姆的东西，可能团长要加价10%-25%。
是山姆那个海盐苏打饼干1.5千克的是35.9块，
就价格跟平常是一样的，对吗？
对，没有加价，但是盒马有加价。我要点名提盒马，盒马有加价，山姆只是你有可能买不到，但盒马是加价。
了解，
还是买不到，
还是会出现价格波动的情况。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囤的话，千万要克制住自己这个不安全感的这种囤，就是如果只是想要为了买的话，东西没有很缺，可以再等一等，因为这个风口过去了就会好很多。而且说到价格这块，我要说 Q 一下，就是这两天比较流行的一个梗，就是那个肯德基的儿童套餐里的可达鸭，现在据说价格炒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就是团购价炒到了368一只，还有人加价1300。这是一个肯德基的69块钱左右的套餐里送的玩具啊！
我明天也要去买的，我明天也要去买的，我好喜欢那个的。
对，那个音乐很魔性，
就是因为那天
是贴纸，
了解。就是他手上可以一挥一挥的，
对对，
挥不同的贴。
对，然后我猫君之前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就是立刻就发给我了。然后我当时也有一些小小的心动啊。然后我身边也有朋友说，就是抢不到买线上的，也是大家这种所谓的二手啊，抬价抬的特别厉害。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烦中间商赚差价了。其实别的都好说。
嗯，还有什么别的这个关于黑的名单这方面提醒吗？
嗯，我目前就想到这两样，我不知道猫君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必买红黑榜都可以。
我跟你讲，大家必买一定要买调料，一定要买调料。
对对对，调料有，调料有，番茄酱尤其。
对，番茄酱什么什么火锅底料啊，什么大酱汤底料，一定要买，一定要买。
没有咖喱酱，咖喱
块啊。这种的都一定要加，
一定要买，一定要买。然后我就觉得大家没必要买。其实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啊，我之前买了很多就是低温奶，然后还有酸奶什么的，然后一下一买多了吧，就发现啊根本喝不了啊，然后最后只能把那些低温奶做成奶酪。我一边觉得有点浪费，一边又觉得哎呀那不行，也没有办法。
啊，做成奶酪倒是就是起码是一种消耗它的方式哈。我
就保质期短的，不要就在北京的话就不没有必要买太多，买太多你就会吃好几天，其实也挺痛苦的。
哎，其实说到这种比较无奈啊、比较痛苦的这些经历啊，我就想起前段时间有一个二手交易平台，它上面说以这个用不上机会的为理由，它统计了一个2021年度10大无用商品，时间有限，
有哪些呀？
哎，
你可以说一说吗？我其实挺想知道的。嗯，我想看我自己有没有中，有没有。
我也想听，说两个吧，说三个也行。
第十名是健身环，
我买了绳子，我还没到货。
你买的绳子是那种那个计数的吗？是那种无绳的？
对，就是负重的也有
啊。这个所谓的这种健身环啊，包括这个最近这什么《本草纲目》的这个系列，
我也有健身环，但是我觉得还好。
健身环能否玩起来跟跑步机一样，要靠毅力。如果就是自己没有毅力，只是一时的玩起来，就很容易积灰。
哎，不过我买了一个家庭那个动感单车，我觉得还挺好用。
嗯，所以你每天都会运动吗？就是都会骑这个单车吗？
因为我本身我爱骑车，然后所以我就每天可以就是跟动感单车一起上课，我觉得特别的快乐。就是还是健身这方面，健身器还是要有的，但是选择哪个可能还是会被看个人。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骑车，我是一个 我是那种骑十多公里都不会累的人，我爱骑车。
这个就是健身一定要靠毅力，像我这种没有毅力的就很容易机会。啊，前十名里头第九名是美容仪，美容仪或者这个瘦脸的这种东西
有买，然后那个刮痧刮脸的那个也有买，确实是使用频率挺低的。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到了。
就是、
我也是，这个东西根本不会用啊。
对，
我也买了，我也买了。
这个感觉到
有点我给大家分享，我上。我上高三的时候，高三暑假就是考完高中的时候去了一趟日本，那个时候当时有那个 24K 黄金美容棒特别火，我当时就在我刚考完高中的时候，那应该是哪年，15年，哎呀暴露年龄了，15年。当时在日本买那个 24K 黄金美容棒好像花了我2000多。
这个美容仪一般，
反正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挺贵的了。现在2000多好像也挺贵的。买完之后用过来不超过5次，而且每次拿出来就是主要是跟别人炫耀一下我有，然后就放回去了。
微酱有买过这种美容仪吗？
我2-3年前买过一个 Nuva 的射频的，就是会发烫的，还要加那种凝霜，然后在脸上涂的。但是确实到现在那个凝霜2瓶子里面只用掉了1瓶。现在这个已经基本上是属于半年用一次的频率了，已经不符合他的要求了，想起来才会用。
然后第八名其实我有，它是筋膜枪，然后我现在就是拿它替代那个膏药，就是我只要哪儿不舒服我就拿筋膜枪突突哪儿，然后呢这个突突腰突突背突突这个脚踝，我使用频率还挺高的。就这个东西我每天都充电，而且非常不忌讳，就是几乎每天都会用。你们有买过这种东西吗？
我买过一个头部按摩仪，
看到过几百块的几十块的都有，然后我搞不清楚这个东西价位差到底差在哪里，所以没有买。我买了一个9.9块的那个摁后背的点穴的那种小的按摩器，就挺好的。
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筋膜枪还有一些按摩仪，其实价格不是特别便宜，然后如果使用频率不是很高，而且这个使用不当的话，还容易造成损伤。
而且因为我腰椎不太好，我脊柱有一点点侧弯，所以没有那么厉害啊。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医院拍一个片子检测一下，就是有没有腰突，因为很多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虽然就是都很年轻，但是就是会有轻微的腰突，然后还是可以通过就是去专业的按摩去缓解一下治疗一下的，但是腰突这个事儿是不可能完全治好的，它只能是缓解你腰突的状况，就每天还要增强，就是就多注意。然后为了我的腰突，我也买了一个人体工学的座椅，但是我觉得我买这个座椅有点智商税，因为我这个人不会好好坐着，所以我该怎么坐着还怎么坐着，我该拿腰坐着还拿腰坐着。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像我一样拿腰坐着，
就是还是要保证这个正确坐姿啊。然后我们接着说这个第七名是破壁机，第六名是拍立得，你们会？
我也有。
你们会买很多的这种相纸吗？
完了，我觉得可能在你这儿，我就是一个无用物收集者。我有4个不一样的拍立得。
富婆给富婆跪了。
哇，这个我觉得出于爱好吧，我觉得可能是猫君自己比较喜欢这些东西，所以会购买。那你这个买经常会买那种相纸吗？就用这个拍立得出去拍一些东西吗？
买相纸啊，就是相纸，还有那个不同限定款的海绵宝宝的呀，天线宝宝的呀，那个 Hello Kitty 的呀，三丽鸥的呀，就不停的买。你说，你知道我也是个野性消费的人吗？
非常狂野。
你也是这种野性消费的这种情况吗？
我可能只有一年的热度，就我刚刚买到手的一年，我还用它拍一拍，然后之后它就跟我的相纸和包括整个机子一样，不知道你失去哪里了。
我的也是，就是我那个我有一个白色的拍立得，用完了之后就拍过一张照片，然后就被扔在那里了，就真的就只拍过一张，然后就被扔在那里了。然后剩下两个就是 那个白色的派力德是富士的那个，那个最便宜才600多，然后那个那些稍微贵一点的派力德，还就是跟他拍过两三张照片，那也都被扔在那里就不再用了。但有的时候就是有女生会奇奇怪怪的想拥有和收集。
我身边有些人买那个派力德，他不太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体积太大，有些派力德体积太大，就是不方便携带，然后相纸又贵，就是会有一点心疼。
理解理解。那第五样是啥？
第五名是早餐机。第四名我觉得
我先说，我买过好多种类型的卷发棒，卷细卷的，然后大卷的，还有波浪卷的，就是蛋花卷的，还有卷刘海的。但我觉得最最没有用的是那个卷发梳，这个东西就更加鸡肋，就是我提个醒然后没有了。
哦，我没有什么卷发棒。
哦，就是自己日常用不上这些。
嗯，对，因为我说起来大家不要嘲笑我，我喜欢梳背头，我不喜欢用卷发棒。
像有些网友对于卷发棒这个评价，就是他只是在这个某些特定时候，比起去美发店做头发可能会用这种卷发棒，但是使用这种卷发棒其实是需要门槛的，一不小心就容易出一些小的危险啊。然后第三名啊，大家可以这个猜一下，这个第三名和泡面有关。
Kindle。
嗯、啊、
？Kindle 用来压泡面啊。
我必须说啊，这个之前我们没有跟猫青和微酱透露台本，第三名就是 Kindle 这种类型的这个电子阅读器。Oh.
对，这个很鸡肋。我觉得这个带着很麻烦，我直接手机上看就行了，无所谓。
对，我也觉得是，它比我的笔记本用起来方便。
而且如果我要去看书，像看我们第一期的这个小王子，我可能就是直接用一些音频软件去听书，或者是去用一些手机软件去看书，这些其实很方便，甚至有些内容是免费的。有些电子阅读器形容自己那个画面就跟那个翻纸一样，但它还是这个所谓的电子的用品，而且现在很多这种 pad 它也有自己电子阅读器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所谓的商品也比较鸡肋。而且我之前在书店这个作为店员，它有专门一个区域是放 Kindle 的嘛，基本上没有什么卖出去的记录。
嗯，理解，就像 MP3 现在已经完全退出市场一样。
嗯，第二名其实跟刚才说的第十名很像，是跑步机。微酱有没有买过类似于这种跑步机或者运动的这种器械？
我想买，但我还是觉得太占地方，所以还在观望。
嗯、
对，我觉得跑步机没有房价贵，我不要拿我珍贵的房价来放跑步机。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原本是想去健身房的嘛，然后只能在家运动，一开始也买过那种就是比较简易的那种跑步的器械，也买过这个比较这个高昂贵的那种跑步机，然后自打疫情开始，他们家的跑步机就变成了这个晾衣架。
嗯，
然后
第一名是什么？我好奇死了。
啊，第一名其实我其实不觉得它鸡肋，但是呢我的确用它的频率也不是很高，它就是空气炸锅。
不会啊，
我
觉得一空气炸锅很好啊。
微酱是经常用它做这个料理是吗？
这个用来炸薯条炸鸡块可太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有一台特别棒的烤箱，那它确实是有点可有可无，因为它的效果确实是没有烤箱来的好。我们家有一个那个一个蒸烤箱还挺大的，然后它确实烤出来的东西，就你把它那个放在烤架上之后，它同样可以达到沥油的效果，而且它不会像空气炸锅烤出来那么干。但是如果你空间有限放不下烤箱的话，我是很推荐空气炸锅，因为它可以替代大部分的功能，并且它只是损失的一小部分口感，其实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很棒的烤箱，那这话当我没说，你的空气炸锅根本不会想用，而且洗起来还不如烤箱铺一层纸拿走直接撤出来的方便。
嗯，而且我最近就是开始，就是因为我家也有微波炉也有那个空气炸锅嘛，我就买了一个那个空气炸锅那 炸锅那种油脂，然后
哦，是这样的，是这样，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油脂啊，如果能不垫，最好是不要垫的，因为呢，我专门给我空气炸锅厂商打过电话，他们是跟我说，那个我当时是想问有没有配套的咱们这个纸可以用啊，他们说你是不要这样做的，因为这个，因为空气炸锅如果你调到很高的温度的话，其实那个纸它对健康并没有那么好，它放在那里面一直吹吹吹空气加热，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用热风把空气吹熟的。
哦，所以就
这个长知识了，
8块多白花了。
我还专门为了这个没有这个纸，京东还买了一批。
哦，握手握手，我也是。
我要去退货，我要退钱。
我得看看我那个是不是7天了，就是我看我能不能退了。那
知道了，
对，这个大家通过这个揭晓这10个，可能大家觉得有这个无用物的这么一个榜单啊，就会总结出来身边其实有很多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能会冲动购买的一些情况。而且我就发现咱们其实买一件东西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把它物尽其用的去使用其实并不是那么轻松的。熟练使用这件商品，我觉得就像我的这个要做某件事需要去坚持一样，需要时间和付出去操练它。而且其实我们刚才聊的所谓的十大无用商品当中啊，其实大部分都是有它的这个具体作用的。而且像刚才我们说的第一名，其实购买空气炸锅的话，特别是对于一些小房间啊，自己在家做饭的一些朋友来讲，其实是很需要的一个商品，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使用的安全以及这个卫生。而且现在网上也有那种清洗的教程，大家可以对应自己的这种型号去操作，然后其实也没有那么麻烦。然后现在好像因为我们这个疫情，有些这个购物方式也发生转变啊，猫君有没有这种体会呢？
我的消费，对，我确实是不再就是不再去餐厅了，然后我就开始转到了订外卖的模式。
最近这段时间是经常点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呢？
我消费有点野性啊，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刚才就听出来了。
我这个人就而且还比较好奇，所以我点外卖点的多种多样。我点过1000块钱的 omakase 外带，但也会点10块钱的煎饼果子，然后还有点那个现在很多米其林餐厅都会出一些外卖，像大董会出那个烤鸭套装，才不到300，在北京我觉得还很值，然后就点了一套。然后还有那个之前的米其林三星也出了一些外带套餐，有意面什么的，我就想很想点一下试试，就平均价格差不多200多，我觉得就是如果花了3位数很便宜的价格去尝一下米其林的味道，我觉得在这个时期我觉得特别值。
那这个微酱在上海那边的情况是如何的？点外卖或者是买一些东西有没有和你之前的一些消费方式有些不同呢？
我觉得应该是要到天翻地覆的程度。首先呢是欲望降级，现在呢我只以物喜，只以食悲啊，别的高追求诗和远方都没有了，只有眼前的苟且。接下来呢就是作为律师，我也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现在呢不叫应买尽买，是应不买尽不买。因为现在如果你买贵了，或者质量有问题了，或者是东西错了你要退，是非常非常麻烦和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标的特别的小，你也不要指望说团错了以后让团长帮你去出头啊，不会有这么多岁月静好的，所以就不要想着搭便车了。这就是我目前的观点，比较悲观。
现实情况下大家也是这个一定要小心谨慎啊去购买。然后其实每个地方它有每个地方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嘛，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物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这个相对的合理性的去购买， 然后前段时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央视的，就是我最近因为经常核酸，所以就是回到家之后就能赶上央视的新闻，它中间有一条广告，就是说节约是一种美德，所以从看到那条广告之后，我就在反思我自己最近购买是不是很合理。
我觉得我最近确实是比原来节约很多了，虽然可能大家听起来我还是一个野性消费的人，但是其实比以前好很多，真的好很多了，真的好很多了，
嗯，
真的好很多了，我强调好几次，
这重要的事情强调三遍。
就是虽然听起来我还是一个很爱乱花钱的人，但是乱花钱的次数已经比原来有大幅度缩减。
今天聊了这么多啊，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整个疫情，特别是今年的这几个月，我就会感觉到，其实有些购物我们其实有一种自己情绪化或者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去囤货或者怎么样的，结果导致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其实发生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变化，所以，
对，我这里一定要插播一条，我的感受就是，同志们，我觉得疫情来了，一定要有存款啊，没有存款是不可以的呀，一定要有存款啊，
是要有现金在身上，因为上海这边的话。你找不到银行，就一开始是银行不开门，
一定要储蓄啊，不储蓄是不可以的呀。疫情到了之后，我深刻的认识到了储蓄的重要性啊。
而且他们说，有的时候去银行取钱的话，他取一次是有金额限制的，现在可能只能取2000，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会取不出来，我也听说了。
是的，
所以就是一定要存款，一定要千万要记得好好存款。
对，这个。一定要有一定的储蓄，然后消费和储蓄一定要并行啊！希望大家多多的这个合理的消费，也合理储蓄，然后最近
就是要尽量的避免超前消费。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疫情来临之后，就是一定要就是对消费就是量入为出的这个态度，你不要像原来那样，就是一下子如果你觉得啊，这指着下个月还会怎么样。就是不要超前，不要把期望都放在下个月，下个月不一定会有期望。
我觉得就这个一句话，就是如果可以有这个合理消费的机会，大家请一定要珍惜啊，不要到买不到物资的时候才追悔莫及。
最后再强调一句，就是没有那么多岁月静好，所以大家且行且珍惜。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生活消费的话题。想必很多的听众也有话想跟我们一起分享。
那节目的结尾提醒大家关注并订阅我们的生活玩家播客电台，并在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你的建议可能会成为下一期玩家的主题哦。
那我们的节目组会选出积极参与互动的网友，解锁我们精心准备的神秘礼品，期待你的参与哦。特别感谢微酱的帮忙，然后也特别感谢猫君作为我们首发玩家来和我们一起来聊消费的话题。
对，我想让大家见识到我野性消费的一切。
其实大家就是都有这种野性消费的心，但是有些朋友执行了，然后希望大家也合理消费，但合理消费同时也不要太亏待自己啊。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话题一样，如果有为了自己想要添加满足感的好物，不妨合理去购买，去让自己变得更开心一点。那今天节目就要存档结尾了，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喽，拜
拜。
树叶散在中央公园，有朋友就不冷的冬天，回忆巴黎可颂滋味，承载青春的生命。 在一起滑雪，好朋友今晚都在身边。